这里是 Gizplay 硬要讲，为你带来近期的科技大小事。今天要聊的新闻由 Spotify 邀请丹尼尔·雷德克里夫朗读《哈利波特》首集小说完整的章节。第二条，微软发布两款蓝牙耳机，分别是 Surface Headphone 2跟 Surface Earbuds。第三条，苹果线上 WWDC 全球开发者大会将于6月22日举办。最后一条，疫情之下，哪些消费性电子产品正在缺货？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条 ，Spotify 邀请丹尼尔雷德克里夫邀请朗读《哈利波特》首集的小说完整章节。丹尼尔雷德克里夫这个翻成中文有点难念，但是英文我也不会念。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他这个人呢，他是谁呢？他其实应该大家都有看过他，他是当时就是演哈利波特的那个男童星，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了嘛。对，那他就是来去朗读这部小说齁，那就是 Spotify 去邀请，也这个也是宣告说 Spotify 去自制内容的一个开始齁，因为这个之前我们可能之前不晓得有没有在自制内容啊，但是 Spotify 这次是有点大阵仗的，是去邀请很多这些明星来去朗读他这个小说齁。那哈利波特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知道是谁写的嘛齁， JK 罗琳。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举动啊。就是说你去邀请里面这演这部戏的明星，然后来去朗读这本小说。那这些东西之后这样子，我觉得或许就是有小说类改编成电影的都可以去这样子。像是以后或许少年拍也可以，就是 Spotify 或许可以去跟他授权之后呢，那邀请里面的一些明星或是演员来去朗读小说的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有趣的，而且小说的内容跟电影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小说会写得更细致一点，那会比电影的一些内容还要来得多。不过我相信看哈利波特的朋友们应该都是先看完小说再去看电影的，我猜啦。对，当然也有先看完电影之后才回去翻小说的，我觉得其实都还蛮有趣的，因为其实以我自己来讲，我比较喜欢看小说，因为小说的话它就是可以有那种画面想象空间，但是如果电影一演出来之后呢，你就是里面的一些角色呢，就是你会把这些角色的样子就是融入到小说里面。对，但是如果是你单纯只有念小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想象每个人的样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体验齁。不过我觉得这个是只是一个开始啦齁，就是说Spotify 它不只只有邀请这个哈利波特的男演员叫丹尼尔·雷德克里夫来去念这个小说齁，那接下来还有包括英国的演员史蒂夫·弗莱，然后足球金童贝克汉，然后另外连那个韩国女星啊金秀贤啊，或是之前还有什么艾迪·瑞德曼有些我真的是都不太清楚他是谁啦齁。那未来他说还会有更多的明星会参与这样的计划。那你要怎么去聆听这个就是丹尼尔·雷德克里夫去朗读去念这本小说呢第一个你可以在 JK 罗琳的官网上就可以听到。另外一个方式呢，当然就是在 Spotify 平台上就可以去找到所以你可以直接在平台上搜寻 Harry Potter at Home Reading， 那这个节目被归类在 Podcast 的栏位所以你在 Spotify 上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6月底它会每周一个章节的方式陆续上架，当然这个有声书一定是用英文的方式来去做朗读啦齁我相信对于英文比较好的朋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那如果说像是我一样英文没有听力没有那么好的，我们可能只能就是当成练习，或是拿起小说它原文小说来一个比对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是算是一个蛮对我来讲应该蛮困难的不过我会尝试看看。那这个Spotify 的话，你其实在 Premium 的一个账号或是说一般的账号都可以去听这个小说。我觉得这个是有点像是 Spotify 在大力推广它的那个 Podcast 这个内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事。但是反观我们看一下 Apple Podcast， 我目前好像我不晓得有没有真的它有自制的 Podcast 内容啦。 但或许有，我可能不知道。但是以现在来看的话， Spotify 是比较用力的在去推广它的 Podcast。 接下来这一条是微软发布两款蓝牙耳机。好，在5月6号的时候，微软它有推出一系列的产品，包含 Surface Book 然后跟 Surface Go。 那其实还有两款耳机产品，那 Surface Book 跟 Surface Go 我们可能过两天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两款笔电是什么。那我们先今天来讲一下这两款耳机产品，分别是头戴式的蓝牙耳机叫做 Surface Headphone 2跟真无线蓝牙耳机 Surface EarBuds。对，这现在的那个真蓝牙无线耳机好像都叫什么 Buds 之类的齁。我觉得蛮有趣的，或许以后叫做 EarBuds 这件事情，或是叫 Buds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叫做真无线蓝牙耳机的一个代名词吧。或许会变成一个新的单字也不一定齁。那其实在Surface Headphone 的部分啊，就是头戴式耳机哦，它其实已经不是第一代啦，所以它就是这次发表的是 Surface Headphone 2。它的外观跟上一代其实没有差异太大，造型还蛮利落的，价格只有249美元。249美元差不多应该算不太，但7000多块吧，7000-8000块左右。那造型蛮利落的，就是我想这个商务人士应该就是喜欢这种利落的一个样貌。它支援主动式降噪啊，最多可以消除30分贝的一个环境噪音，价格就跟我们刚刚讲的7000-8000块差不多了齁。啊，我如果算错大家再指正我一下齁。那价格会比那个同等级的这种 Bose 啊 ,Sony 啊或是 Sennheiser 的这种高端的降噪耳机要来的便宜一些齁。我觉得这个比较有趣的是齁， Surface Headphone 2啊，它有一个转盘，就是那它这个转盘呢是要干嘛呢？它可以去调整主动降噪的效果。哦，那我知道上一支有做这个东西的齁，是华为的一个半入耳式的一个降噪耳机。但是呢它没有办法直接在耳机上调整它的一个降噪效果，它必须在 APP 里面去调整它的降噪效果。它也是用那个滑轨的方式，就是要降噪的程度啊，或是降噪的那个频率到底是哪些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哦。那我所以这个 Surface Headphone 2的用转盘直接用旋转的方式就可以来去调整降噪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设计。哦，那主动降噪功能还加入一些过滤人声模式啊，然后或者是有其他的模式这样子齁。那过滤人声模式的话，就是比较适合像是你如果在咖啡店里面工作，或是说你在飞机上或是火车上啊，旁边人一直讲话聒噪的不停，你就可以去打开就是过滤人声模式，就不要让他们听到，不是要让你的声音啊，是不要让你去听到别人在聊东西啊。因为像是如果是以我来讲的话，我对于别人在聊天的时候啊，我是很难进入工作模式的。在它的驱动单体部分呢，是采用 40mm 的 Free Edge 的一个驱动单元齁。它的耳机的耳罩表面还可以去用触控方式去调整音量大小。我想这个东西在一般的蓝牙耳机其实都差不多，规格也我觉得也是蛮相近的。另外它有支援蓝牙 5.0 啊，支援跨平台，然后耳机就是耳机的连接部那边有可以充电的 Type-C 啊，用 Type-C 来去充电啊齁。然后你也可以直接接上音源线，就是 3.5mm 的一个音源线来去接哦，你可能以前的一个播放器啊，或是说现在还存在有 3.5mm 的一个耳机的手机齁。那另外像笔电也是一样。电量部分呢，它可以大概维持20个小时啊，这是号称啊，但实际我们要测过才知道它到底可以撑多久齁。那充电部分呢，从零充到满电大概需要2个小时。那重量部分只有290克左右齁。那其实以就是头戴式的蓝牙耳机，就是耳罩式的耳机来讲，这个算是非常的轻盈。另外一款呢，其实这个已经发表一阵子的 Surface EarBuds。它最初的那个发表售价是249美元，然后今天应该是前几天正式公布之后呢，价格下降到199美元，所以应该是还蛮不错蛮优惠的一个价格啦。比起如果 Apple 的一个降噪无线降噪真蓝牙无线降噪耳机哦，好难念，真蓝牙无线降噪耳机，对哦，比起 Apple 那个还要来的便宜一些些齁。那 Surface EarBuds 啊，跟一般的真蓝牙无线耳机有一点点不一样啊齁。就是 EarBuds 它算是微软生态系的一个产品啊。 哦，我应该是怎么去说那个？它是微软生态系的一个产品，因为其实在微软中啊，很少有那种生态系产品之类的一个概念出现啊。那微软这个耳机啊，它有导入 Microsoft 365的一个对应功能啊，例如说哦，我们可以透过 iOS 的应用程式啊，然后去哦获取、回复或是删除 Outlook 里面的邮件啊，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耳机去控制 Office 啊，不是 Office 365 ，Microsoft 365。哦，我解释一下齁，这个 Microsoft 365就是以前的 Office 365, 啊，它就是改了一个名字，然后也多了一些比较多的功能。我想应该用成 Microsoft 365, 应该就是要去建立这种叫微软生态系的一种概念的一个改名。Surface Earbuds 啊，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它是在触控面积部分啊，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的，所以它的触控功能呢，可以去调整音量大小跟切换歌曲。因为你可以在耳机，应该说真无线蓝牙耳机这个小小的一个空间内，可以去触控调整音量大小，这是蛮不容易的事情哦。目前我也只有看到Google 它的真蓝牙无线耳机，它可以去调音量，其他的大部分都不能去调整音量。它耳机使用的 13.6mm 的一个驱动单体，支援 SBC aptX 的解码，然后另外也有支援 Windows 啊、iOS、Android 的一个平台啊。哦，不过呢，哦，耳机它只有支援蓝牙 4.1、4.2, 而不是现在主流流行的蓝牙 5.0。耳机部分呢，还有做防尘、防水、IP X4、IPX4。这个其实我觉得好像还好啦，就是你戴在耳朵上面好像要去淋到雨的机会不多吗？好像也蛮多的齁。不过总之它有一些初步的一个防水，生活防水。那耳机本体重量是 7.2 克，那充电盒大概40克左右啊。然后算上充电盒可以供应的电力啊，耳机将可以提供24小时一个续航。对，我觉得这个好像也还好。对，但是其实它文章里面其实并没有说明说它耳机单次使用可以使用的时间，但是我猜大概也是四五个小时左右啦。目前啊，这两款耳机就是 Surface Headphone 2跟 Surface Earbuds, 大概是在5月12号就会在美国正式上架了，就是开卖。那台湾微软部分就是还没有去公布这个消息啊，不过以往的经验来讲啊，就是在美国那边发布之后呢，在台湾大概要隔三个月到半年台湾才会上市。我不晓得为什么微软在台湾的动作，应该说台湾微软在进这些硬体产品的时候的动作其实都还蛮慢的。不过我也蛮期待这两款产品的出现，尤其是 Surface Headphone 2, 我因为我平常就很喜欢戴就是耳罩式耳机，所以这款产品我应该会想要去试试看它到底有没有厉害，而且其实它也算是比较便宜的一个产品。接下来这一条呢， WWDC 快到了，苹果 WWDC 快到了。那这次呢，它采用线上的一个全球开发者大会。那这个开发者大会的日期是在6月22号。那这个是稍早的消息齁，就是前一阵的消息，也不是前一阵子，几天前的消息。他公布了 WWDC 全球开发者大会啊，那确定在6月22日举办以外呢，他全程就是以采用线上虚拟的方式进行。苹果全球行销资深副总裁 Phil Schiller 啊，他说啊齁 ,WWDC 2020 啊，他将会是他们从以前到现在最大的一个 WWDC 的活动。对，然后所以他预计可以让全球超过2300万人可以去群聚一堂，好啦，然后去了解 Apple 的平台跟未来展望。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场地的限制，全部都改用线上的一个会议，所以呢当然就是一定会可以规模变比较大一点点。那至于实际上是用什么方式呢，我想我们6月22日就会知道哦，他会用或许是用线上会议室的方式去举行这个开发者大会呢，还是用其他的方式。那当然它的开幕的时候呢，一定就是以线上直播的方式，现场可能就不会有人过去参与这个大会。那 WWDC 2020啊，就是这个大会从以前到现在一样第一次是采用线上 就是完全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来举行啊。那当然就是跟 COVID-19 是有关系的啦，对，因为大家就是还是避免群聚，虽然说疫情可能好像看起来有点趋缓一些，但是其实在美国还是相当的严重的齁。那在开幕的当天啊，我们我想应该会是发表那种 iOS 啊 iPadOS 啊 macOS tvOS 跟 watchOS 它的最新的进展啊。那如果以 iPhone 来讲的话， iOS 14啊应该就是会在当天去公开。通常这个大会中啊应该是不太会有硬体出现，不过也有例外啦齁。那我们也期待说看是不是有新的硬体会在这个会展中来去跟揭露这样子齁。那这一次的线上活动啊齁，所以目前 Apple 只有公布一项啊，它是鼓励学生参加的一个叫做 Swift 程式设计大赛。这个品牌其实就邀请全球的学生开发者啊，在5月开始报名提交参赛作品，那打造出3分钟内的一个体验互动场景。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鼓励学生去创作一个应用程式，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一个比赛齁。接着呢，最后一条，我觉得最近一直在讲疫情相关的一个科技新闻，让我觉得有点疲乏。对，因为每次看到疫情这种，因为疫情受到疫情，然后影响到一些无论刚刚讲的一个实体活动的一个实体活动的一个举行啊，然后另外也有像是一些缺货啊，然后另外一个经济萧条啊，这种我实在是觉得希望赶快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好了，那最后这一条是疫情之下哪些消费电子商品正在缺货。其实我想缺货这个消息啊，对大家应该最有感觉的应该就是任天堂的 Switch 啊，就是二月到现在一直闹饥荒嘛。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是就是受到供应链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说全球这个Switch 热卖。对。那会缺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当时是中国生产线啊，它是一些原物料或是一些零件或是电子零件，它就是避免去扩散啊，或者是说避免是员工到工厂去上班去制作这个货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变群聚，然后去染到那个 COVID-19 嘛，所以他不得不采取就是停工的这种措施。所以现在慢慢的也是复工了啊，就是任天堂 Switch 好像又可以慢慢的比较正常的供货了。那当然不是所有的那个消费电子产品都会缺货。那例如说像智慧型手机，它就其实比较没有叫做缺货的问题，因为其实那个它遇到问题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经济萧条啊，因为人们就是把钱会花在日用品啊或是一些防疫物资上，也不会就是你手机没有坏掉，它其实手机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坏嘛，那你手机没有坏掉，你可能就今年就可能就撑着吧。对，或是说你可能去改换一个比较便宜的商品。对，所以我觉得 iPhone SE 第二代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表出来，其实是对刚好手机坏掉又要换手机的人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其他比较高价的一些旗舰级产品，可能我觉得就是大家会省着点花了，也不会想要说立即就去换它了，就撑着点用吧。那消费性电子产品为什么会缺货呢？当然我们一开始讲到的一个原物料的一个取得可能就是比较短缺了，这是一个原因。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消费者的行为。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讲一下，就是因为消费者行为跟一个就是原物料短缺造成很多消费性电子产品在缺货。那第一个缺货的就是 VR 跟 AR 的头戴式装置。就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都没办法出门啊，但是你又想要去出门的感觉，所以我觉得 VR 或跟 AR 那种头戴式装置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装置嘛。或许是说你可以透过一个 VR 的一个社群虚拟社交软体，然后来去做一个人跟人的互动，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趣的齁。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它要刺激一些娱乐需求啊，像是电动嘛，或是游戏之类的，它就是会比较需求一点，所以它有一个 VR 游戏叫做 Half-Life，这个在今年的3月发售，然后就是让很多的 VR 装置就会造成缺货，像是入门级的那个 VR Oculus Quest 那这个就缺货了。然后比较走高端路线的叫 Valve Index 也出现了缺货。哦，上次我们刚刚讲那个入门级的 VR 产品哦，就 Oculus Quest 这个东西的话，哦，它原价大概是399美元，但是在亚马逊上已经有出现到哄抬的状况，那已经有到500元以上的一个炒价这样子。但是不是所有的 VR 或是 AR 的那个头戴式装置都那么受到欢迎啊？对，因为当然还是有一些都是大家喜好的问题齁、哦。所以之前在那个专注 AR 硬体开发的 Magic Leap 啊，它就传出大幅裁员的一个消息。所以啊，即使你这个行业，应该说，即使你这个产品啊，就是刚好是在疫情上面，然后大家会急着需要，或者说大家都需要的一个产品，但是呢，大家还是宁愿去把这些钱投在一个比较好的产品上。那所以你如果是产品普普通通的，也没有什么特色，也觉得不好用的话，你在这个疫情上也可能也没办法去获利吧，我猜，对，应该是这样子。那接下来这个哦，短缺的产品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容易理解的，就是视讯摄影机 Webcam。 那 Webcam 本来就是在会议中啊，就是很常用到的一个，就是视讯会议的一个装置。你没有 Webcam 的话，你其实就没有办法跟对方就是有点面对面的感觉哦。那就其实像近期的疫情的关系，很多人就是 Work from home。 那 Work from home 你要怎么去跟同事面对面开会呢？哦，当然你可以直接用声音来去做会议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能够有视讯的话，其实会比较因为看到人的表情总是比较好沟通吧。对，我是这样觉得。像是在欧美国家齁，就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齁，他买到视讯镜头他是有点蛮难的，就是比较困难一点的齁。在 The Verge 的报道他指出啊，在美国3月份的时候，视讯产品就是视讯摄影机它销售量成长了 179%。 对，那罗技这个产品的话，它其实早就已经卖光光了，完全就是没货的状况。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以大部分的人的使用的话，或许都是用笔电，那笔电几乎都有视讯镜头。对，那我比较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视讯摄影机这件事情还是会造成抢购啊，或许是家里都是用 PC 不是用 laptop 吧，哦，有可能是。那接下来呢，下一个稀缺的产品哦，应该说缺货的产品就是个人电脑。那个人电脑它的缺货状况跟视讯摄影机其实原因是比较相似一点啦齁，就是其实差别就是在是个人电脑它的缺货比视讯镜头要来得晚一些。因为有一些大企业啊，它其实为了资安的问题啊，它就会提供就是员工用它就公司提供的电脑来去做办公。但是慢慢的疫情扩散之后呢，有些并不是在大公司里面上班，但也没有那公司也没有那么多资源可以去分派电脑给这些员工，那所以变员工要自己用自己的电脑来去做线上会议啊，或者说远端工作之类的事情，所以慢慢的才造成电脑的一个缺货。不过电脑的缺货啊，跟供应链也是有一些关系，就是供应链它很多组装的国家在东南亚嘛，啊，这些国家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啊，产能也没办法开得出来啊，加上大幅的一个需求增加，所以就是一个供货不及，一个需求增加，就这两个交互作用底下，那整个电脑就是缺货了。接下来最后我要讲的一个缺货的一个消费性电子产品，对，它其实算家电，对，冰箱。大家有觉得很意外吗？好像也不会哈、哦。那其实在美国上个月开始就出现了肉类食品的缺货危机啊。那就是其实就想不透的是，其实为什么冰箱在美国也变成稀缺的产品。对，那如果说今天美国这时候如果冰箱，美国人如果在冰箱现在坏掉啊，他现在没有办法买到新的了，他只能在二手网站上去找一下那个二手的一个冰箱这样子。但我觉得啊齁，其实这个缺货好像真的不太意外，因为大家要囤积很多很多食物嘛，就是因为你危机底下你就会想要以民以食为天，所以它里面囤积一些鱼肉产品，或是像是用去买一个冷冻柜去把一些可以比较久长的肉类啊，就放在冷冻库里面，可能冰久一点。那最后就是就是如果真的封城的时候，或者说你真的没办法完全没办法出门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依靠这个冰箱里面的食材去活久一点。 对，你就可以减少出门的一个频率，所以冰箱缺货这件事情好像也是不会觉得意外。所以我们分享了以上四项缺货的产品，我想可能不止这四项，还有很多都有缺货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这波疫情啊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就是缺货啊，或是大家人们的需求有一些转变以外呢，那我想可能对一些科技的发展也会有一些蛮大剧烈的改变。例如说呢，人们可能会发现其实在线上就是 work from home 可能好像也不会影响到什么，对，或许在以后的上班环境呢，办公室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么需要呢？或许就不是了哦。那因为工厂就是劳力密集的一个地方，就是人就是要聚集在工厂里面才能去让工厂运作。对，那这个疫情的关系呢，造成很多工厂就是因为你怕群聚，所以就停工了。那在停工的状况底下，以前在一直在讲的叫做工业 4.0， 就是也就是叫做可以用远端的方式去控制机器这件事情。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会成型，那或许是就是不是半自动的一个工厂，而是叫做全自动的工厂，你就是人力就是不用那么密集的就全部在工厂里面，或许你只要一个懂得操作远端操作机器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远端的方式来去控制这个工厂的生产。哦，我觉得这个或许之后也会科技应该也会朝着这个方向来走。另外疫情的关系啊，我想在 5G 的发展上面应该也会被往前再推，会推更快一点，因为 5G 它的低延迟啊，高频宽，然后速度也快，所以你在去做一些远距沟通或是在一些远距教学啊，或是说甚至我们刚刚讲的工业 4.0，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网，就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算是通道吧。对对，如果你少了这个通道之后呢，你可能就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你可能用 4G 还是会觉得有点慢，那有 5G 的时候，那速度可能会更快一点，那延迟也会变得更低，或许呢你第六代的一个通讯技术 6G 它紧接着很快就会出现也不一定。好，那其实今天节目就聊了这四则新闻啊，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是 iTunes 上啊，帮我打五颗星跟订阅。那也欢迎订阅跟分享哈。如果有什么题材啊，或是说有更多问题想要来讨论，也欢迎到 Facebook 粉丝团 KissPray K I S P R A Y 上面留言给我。谢谢大家，那今天就到这边喽，拜拜。